祭奠问西巴和萨木拿说："你们在塔婆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祭奠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于是对他的长子一贴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一贴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西巴和萨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祭奠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圈。以色列人对祭奠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祭奠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祭奠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获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所将夺获的耳环丢在其上。"祭奠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祭奠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祭奠和他全家的网罗。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祭奠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约哈士的儿子耶路巴力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雅比比勒。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雅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哈施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不纪念他们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
好，谢谢 Vanessa 姐妹。好，我们今天读四世纪第八章啊，回顾一下我们以前读第七章的时候提到神的能力啊，带领基甸跟他跟随他的300人对抗米甸大军，让基甸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法击溃了米甸人。那第八章呢，就讲到基甸。他惩罚了讥诮他的人呢、啊，然后做了敌人的2个王，最后他以掳来的物件制造以弗德，成为他自己跟全家的网络。然后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不纪念神，反而又拜了朱巴利。那昨天我们念第八章1到17节的时候，就提到当基甸杀败米甸军队啊。然后追赶这个敌军的时候，捉住西巴跟萨姆拉2个王，但是他们在打败敌军之后，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昨天我们提到这几个字哦，但他们很饿的时候，就要跟那个住在苏哥的人要一些食物，他们不给，而讥诮他们。同样到皮鲁伊勒也要跟他们要食物，他们也是不给，也讥诮他们。昨天读到后来，他就抓住这2个王之后，就惩罚了苏哥，把他们长老用那个荆棘来鞭打，然后把皮鲁伊勒的那个楼都毁掉，然后也杀了里面的人。那今天呢，18到35节就提到，基甸就把那个2个掳来的王杀死了。之后呢，他用掳来的金属制造了以弗德，刚刚讲过成了自家的网络。又提到基甸娶了很多的妻子啊，一共生了70个儿子。那他有一个妾啊， 在事件那里生了亚比米勒。那基甸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不再敬拜神，反而敬拜朱巴利。这是今天主要讲的经文了。那从18节到21节，我们就知道说，基甸就问这两个王，他们以前在塔珀山所杀的人是谁？他说跟你长得很像。基甸就是他们一定是我同母的兄弟。就他为了报仇，就把这两个王杀死了。他起先叫他的长子去杀，他长子是个童子哦，不敢拿刀杀。在21节，这两个王就跟基甸说：“你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就是说，人是怎么样的话，他的力量也是怎么样子。所以基甸就把他们两个杀死了，然后把那个骆驼带的那月牙圈也拿回来了。22到23节呢，这个以色列人就问基甸说了：‘哎，你既然让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啊，你来做我们的王吧，以后你的儿孙也来管理我们。’就基甸讲一句话说：‘他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像是基甸尊重耶和华的统治权，他把这个统治百姓的王权归给了耶和华，他没有自己的企图。”好像是他敬畏神又很蒙恩的地方哦，或者是他言不由衷，因为我们下面会提他另外他的事情。然后到24节到27节就提到，他们得胜回来之后呢，他就跟所有的百姓要一件耳环，他们从米甸人身上夺取来了耳环了。然后等到他把衣服摊开，把这个耳环收起来之后，哇，乖乖，有1700色克勒，相当于43磅这么多的金子啊。那基甸呢，就用这些金子跟耳环那些东西啊，来制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其实是大祭司穿的一个背心啊，然后前面有胸牌，有12个支派的名字。他很可能就是建了一个馆啊，然后把这个以弗德反放在里面，设立在俄弗拉。经文就提到了，后来以色列人就膜拜这个以弗德，英文是说 prostitute，他们跟他行了邪淫了。那这个就是违反了10诫头2诫，因为神跟摩西定10诫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要敬拜唯一的真神，第二个就是你不可以造任何偶像来敬拜。这个以弗德就成了基甸自己跟他全家以后的网罗。然后从28节这一节就提到，当基甸还在世的时候，因为他制服以米甸人，就完成神的旨意，让国中太平了40年啊。29到31节提到，基甸娶了很多妻子啊。一共生了70个儿子，然后呢，又纳妾啊，至少生了一个叫做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爸爸就是王。所以他前面说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像自己不想做王啊，哎，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想做王。但是这个儿子亚比米勒后来就把他70个儿子都杀掉了。祸患无穷啊！从32节开始到结尾的时候，就提到，当基甸死了之后呢，以色列百姓又去随从朱巴利啊，行淫乱，属灵的淫乱，然后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是立约的主的意思啊，然后不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那一位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的首的，那他们也没有按照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啊，来善待基甸的家里面。下面我们就要提一个问题啊，到底基甸失败什么原因？那到了新约时代，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这边的情欲啊，就是指肉体，英文是用 flesh，就是指我们人 肉身天然的生命。当基甸顺从神的旨意，他按照圣灵带领之后，他打了胜仗。他打胜了之后，让整个百姓享受太平40年，这是他的功劳啊。但是呢，他打胜仗之后，顺着情欲撒种啊。第一个，他制造以弗得，让百姓膜拜以弗得；第二个，他娶了很多妻子，又纳妾啊。刚刚提过，他的妾身的那个儿子亚比米勒，既然把他自己亲生的70个儿子全部杀死了，为了他的家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可悲的祸患，这是从情欲带来的败坏。所以待会我们分小组，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基甸在得胜之后，他要立自己的功绩啊，特别制作一件以弗得，让百姓当做崇拜的物件啊。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二个问题呢，基甸在家庭生活上的失败啊，他娶多妻，又生了很多儿子，又纳妾啊，这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那对我们后人有什么警戒啊？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我们从四世纪的结构当中看到哈，四世的这个整个结构的中心是在这个第八章啊，就是基甸的这个从凭着信心得胜到得胜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这个转折点啊。那从此以后哈，不再提哈国中太平，只在这个地方哈，在第28节哈提到。国中太平40年啊，之后就不再有太平了啊。包括后来的这个世事哈，也越来越不如以前的人啊。所以这个思考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哈，这个基甸失败的那个根本原因出在哪里啊？那我想这是整个四世纪啊，也包括基甸这个人的故事呢，要给我们的重要的提醒啊。
我们主要是讨论这个基甸他为什么转变这么快，他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哈。我们总结几点哈，一个就是基甸非常当人胜利之后啊，他就非常容易的健忘哈。一个就是健忘这一点，忘记神的恩惠，忘记神的功劳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多次的10次的埋怨神，他们忘记神的同在。那基甸打完胜仗之后啊，他也就忘记了神在这场战役中的主导的地位，而是想凸显出自己的功劳，所以就用金子造了一个以弗德，再到他晚年，把他儿子取名为亚比米勒。他虽然在当时以色列人让他来做王的时候，他推辞他知道唯有耶和华能够管理你们，但有可能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就又那个回想自己这一辈子就容易有可能有点后悔还是怎样，所以给这儿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就是。很容易骄傲啊！当我们一旦成功之后，我们的人的本性是很容易骄傲的哈。得胜之后，或者说有别人恭维之后，我们是很容易我们的肉体老我就容易展现出来哈。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说，那个我们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永不会忘记自己的好处啊。他说他们在老年团契分享的时候，很多老年人总会谈起自己以前的成功的地方、好的地方、优点是什么，但是我们人就是很容易忘记神所带给我们的恩典，而牢牢地记住自己有哪些的好处，所以我们这个要一辈子，我们都要与我们自己老我、与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要征战一辈子。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需要与我们的肉体来征战，不是说，到了顺利的时候就轻易的忘记神，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来到神面前。我们与我们这个老我与肉体的征战是持续不断的，是每天需要进行的， 还有就是他可能也有，就是这个基甸也有一个肉体的情欲哈，眼目的情欲哈，他的失败，因为他到后面的话，他就娶了那么多的70多位的妻子啊，还有妾啊，哦不是，生了70多个儿子啊，所以看到他到后面就是这些个罪行都一一的展现的出来哈。所以总结就是他们的健忘啊、骄傲啊、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好，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苦，我们心里想做了，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行不出来。保罗说，好，所以我们每天要与肉体征战，不放松警惕。好，永远要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以他为我们的第一，否则我们就很轻易的就跌落到那个败坏里面去。
好，谢谢小平啊，把这些很重要的，根源性的原因哈，都能够点出来哈。基甸的故事，我们从第六章开始读，第六章、第七章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神的引导啊。他求问神，神也这个用神迹来回应他啊。献祭的时候哈，这火会从磐石里出来哈，这样的神迹呢，让基甸的前半部分呢，充满这个。经历啊，属灵的经历啊，但是到后半部的时候，第八章开始哈、啊，好像神就不讲话了哈、啊，神就不做事了哈、啊。征战得胜之后呢，他们也不去求问神了啊，也不去这个求各样的这个神的同在的印记了哈、啊。哎，这马上就产生了极大的不同哈、啊。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关注点哈、啊，在跟随神的关注点。放在那个属灵的经历上的时候呢，就容易使人的生命呢没有很深的、很稳固的根基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啊。追求神是哪一条路啊？像基甸这样一整就求神迹啊，一整求印证啊，神有的时候也会怜悯他啊，会给他，尤其是当他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成就一个神托付他的使命过程当中，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额外的恩典啊，但这个是不能重复的啊。基甸所求的这些神迹呢，是无法复制的，无法重复的哈。经历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条路是共同的，就是把我们的根基建造在神的话上。从这个约书亚那个第一章，我们背的经文就讲啊，神那个时候就很清楚地吩咐约书亚，怎么能够让我们凡事亨通，诸事都顺利呢？就是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啊，这是最稳固的啊，最坚实的啊一条建立信心的道路，而且这个呢，不会改变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条路上有所这个追求，有所经历的哈。所以，我们那个眼界啊，不要太多的关注在那些特别奇异的经历上啊。如果你追求这些东西呢，是没有把握的啊。神有的时候会给，有的时候不一定的哈，医治啊，这个神迹啊，这个如何如何哈。但是呢，如果我们花心思，每一天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中耕耘，把律法书藏在我们的心中，把神的话不离开我们的口哈，去思想、去分享、去传说啊，去彼此的这个去鼓励，用神的话，这是最扎实的。是有根有基的啊，基甸的一生结出很多的果子，包括他生了70个孩子啊，但最后这些果子都不长存呢，最后都会失去的啊，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最后都保不住的啊，但是呢神的话是永不改变啊，是存到永远的啊，所以感谢主哈，这个最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分享哈，所以信主10年了20年了，都没怎么好好的读神的话。那现在呢，真的是要花下心思，好好的去一步一步的读神的话哈。这几天弟兄姐妹的分享啊，也见证这一点啊。当我们杀下心来，包括旧约，包括律法，包括那些人名字哈，包括那些好像不大好懂的这些经文，你只要用心去读，里面都会看到神的恩赐、神的作为、神的良善、神的公义哈、神的恩典哈。啊，以前以为说这些旧约哈讲的都是神的公义，哎，现在能够体会到里面有慈爱，里面有父亲的心肠哈，
这就是啊，你一旦读到这种的味道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神，你不会这个怀疑神的美善，怀疑神的信实了哈。对，感谢主哈，这个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去追求，好好的去建造哈，这是我们每个人哈都要被提醒的地方。
我们先讲到那个人的败坏，人的败坏，我们可以先看到说，当初，就是基甸，神要呼召用他的时候，他自己说他是马拿西中最微小、最卑贱的，那个时候是他是很谦卑的，也很卑微的。可当神使用他之后，他得胜后，他就变骄傲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得胜之后，若是没有真的是谦卑下来的话，那他真的是他骄傲，就是把就会迷惑他的眼睛，他自我意识就抬高了。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他也就是从世人的抬举中也迷失了自己。在18节这边有讲到说，那两个王称他是哇，就像你这个王子一样的。所以我想那个心态，他就是已经就被人家捧高了，他就忘了自己是什么。其实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最后呢，他也被这个财宝所吸引，那财宝所吸引，他的心就变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因为财宝的吸引，然后呢，他去做那个以弗得，也许他的做这个以弗得的动机，也许是好的，是想说来方便寻求神，可是他就变成了是一个偶像，在那个27节这边就讲。后来呢，就成为以色列人被那以弗得行的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那我觉得说，当我们在做任何，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也许我们有时候动机是好的，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说那个结果可能并不是好的。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要思想。那今天那个基甸呢，他做的这个以弗得。可是呢，因他却把以色列人的眼光带离了，人的眼光本来应该，以色列人的眼光应该是在神的身上，可是他却把这个眼光带离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就是有时候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吸引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就是神的话，是要活出神的生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那种教会的一些什么活动啊、外表啊这些东西，那我们也真的要很小心，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在神的这个法则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跟他的旨意是什么。若是我们就是着重在那些就是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世人的一些话语上面，那就把人带离了神。那就是没有那个神在我们的里头。那我最近请我表妹带了一本书给我，还没有看，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我觉得说这个，我们今天真的要很小心我们的教会，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头有没有真的是高举我们的神？那我们神的子女，我们所行的是不是有没有真的是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他不是只是一个什么就是说你祷告什么，他就回应你什么的那个，让你反而他变得是一个为你服务的神，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知道那个根基在哪里。最后呢，我们也是要讲到，就是从他的名字29节这边，耶路巴利，他有。提到29节提到耶路巴利，又有时候提到基甸这个名字，所以呢，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可是呢，刚开始第7章的时候提到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就是神要刚用他的时候，就我们是想到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就是有两个，一个恶的跟一个那个，就是跟巴利争，就是内心的两个的一个征战。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名字上面。那还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也从那个亚伯拉罕的族谈，我们也要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他敬拜神族谈是为了敬拜神，可是呢，我们后来人呢，最后呢，就把这个反而是来拜这个坛， 并忘记了那个背后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很小心的。神也一直跟我们讲，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要把那些外在的东西变成是你一个偶像来去敬拜他的。那最后就是刚刚牧师所提到的《约书亚书》1章8节，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而是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也这是我们的总结。
第一呢，我们是看到了基甸性情的两面性。他一面嘴上说要把神放在首，一面自己又自作主张，做伊福德，心里其实是想做王，把自己当做神。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权力啊，可以腐败人心。得到权力以后呢，就开始腐败。基甸呢，开始呢很顺服的，但是他在得胜之后呢，你看在这章里边，他就默认百姓说的是你既然。就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他转而又去说：“那你们把你们什么项链、什么什么的金耳环放下来。”其实呢，你看他这个又字用得特别好，其实就是他默认自己是自己拯救了以色列人，他可以做王。还有一点，我们就说这个每天都是要记住，每天都是在属灵的战场上。这个没有牧师说得好，但某一点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好的表现都没有任何夸口的。基甸就是我们引以为戒的镜子，我们应当当作警钟，时常敲打。就像我们如果不坚持读经，不时常亲近神，我们的肉体先让肉体远离神，那我们的心自然的就转向了别处，就开始慢慢的人性就远离神。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啊，我记得小平姐妹有一次分享过，有时候我们把十字架当成一个偶像来拜，不是来纪念主耶稣。有时候有些人就挂着十字架在门外啊，在这车里面啊，当着辟邪的重处，就是这样。
基甸的开始啊，大家还记得当初神给他的第一个吩咐，就是把这个俄夫拉当地的祭坛拆毁，木偶砍掉。但是到他结尾的时候，竟然把这个以弗德就设立在俄夫拉啊，所以转了一圈又回到起点，虽然方式不同啊，但是呢，起到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啊，人不去敬拜真神，去拜这个偶像啊。因为当时这个会幕应该是设立在示罗，是在以法莲山地里面，但是呢，他却把以弗德做好以后呢，放在本城俄弗拉，就是他所住的地方哈，所以这是很可惜的啊。这个回应到后来我们会这个讲到的这个经文，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啊，个人都任意而为，所以当这个。基甸的心中以一种王的这个意识在看待自己的时候，他虽然表面说他不要做王，但你看他做的事情过着王的生活这个对待别人就像一个王一样去对待别人那这个的偏差正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失败的一个缩影。要知道感恩要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这个网络。好，感谢主这个基甸的故事今天做一个结束了那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relate 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摆在人的面前，我们人都不比他强哦，我们都会有这个肉体的这个罪性会出来引诱我们来试探被试探到，所以这个吴长老引用那个经文是很好的讲到。顺着肉体撒种，收起的是情欲这个果实。那我们要顺着圣灵撒种，就收起永生这是我们每天要被提醒的这个稍不留神肉体就会出来。
大家好，我叫橘子，然后住在北卡。我参加这个灵修组呢，是2022年的3月左右，然后至今已有2年多的时间。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呢，神不断的吸引我，然后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奇妙作为，有好的见证，也有神的管教。那我也很感恩弟兄姊妹在早晨的时间一起来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从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分享中呢，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神的管教。我将要分享的是约书亚记19章47到50节。那这里描述了但支派的不顺服神的安排，去攻取分给他们的沿海平原，却顺服自己的意思，避免暂时的难处，去攻打神没有给他们的利善，并且呢，当他们得胜之后，不但没有归荣耀给神，还高举自己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这难道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写照吗？骄傲在我们心里时常就像隐形的魔鬼，尤其是体现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一个18岁，一个16岁。他们时常呢，就因为情绪上的问题，会说出一些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外的事情。那尤其是在这个贝利的时代呢，学校鼓励学生做自己，那因此呢，我们就变得就是，因此孩子们就变得不知道如何尊重父母啦，如何顺服父母，顶撞呢就变成家常便饭。那作为父母的我呢，就放不下父母的架子。时常就会因为孩子顶撞，我们就起冲突。那有一天呢，一个姐妹就跟我分享，她说，她就提醒我说，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呢，父母，有的父母还打911，让警察来家里管教孩子都没有用。她说，我们做父母的也要不要把自己父母的架子和尊重看得太重要。她也提醒我在孩子面前的骄傲，不能谦卑与他们做朋友，有时候因为他们的悖逆呢，真的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这就是神要我在他们身上学习的功课，忍耐和爱。然后在罗马书7章24到25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取的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是的，罗马书7章18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也知道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当想起在我属于生命里的时候，我很多时候要立志行出神要我们，神要我结出圣灵的果子，比如说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时候，当我肉体的血气来的时候，我就软弱，不能顺服神。可是当看到信心的榜样，约书亚和加勒，真是很受鼓励。约书亚完全的顺服神的安排，接受了擒拿希拉城，并且还是一个旧城，需要修建。加勒也是接受神给他的希伯伦，这些信心的榜样，看到的不是眼见，而是专心跟从神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走这条蒙福的道路。这是我在约书亚记里，从约书亚和加勒的属灵品格上学习到的。这还让我想起去年，我和一位姐妹去探访一位癌症患者的姐妹，那她住在一栋看起来条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联排 house 里，那有一只猫呢与她一起同住，因为她的丈夫去世了不久，所以她就得了癌症。当我进去时呢，就发现她的空气不流通，我就想把我家那一台旧的空气净化器呢给她用，结果呢，当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把这台旧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呢换上过滤网后，结果发现这台旧的空气净化器就不工作了。当时我就真的想，神真的好奇妙，他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爱心不是出于真的爱心，我只是把家里多余的东西给他。神要我有爱人如己的心。啊，虽然在属灵道路上呢不容易，有高低起伏，但是靠着神，即使是管教呢，但是神也是也是，但是也是神祝福的管教，所以感谢主。对，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我们今天做总复习了啊。我们复习， 我们会接着背哈，把这一段都背下来，这样整个四世纪的缩影就在这里了哈。我们来复习一下3章7节和3章8节哈，大家可以开麦，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哈。四世纪三
三
章
章
七
一
节
七
八
节，
节，
八
以
节，
色列
以
人
色列
行
人
耶
耶
和华眼
和华
中
眼中
恶的
看
事，
为恶的
就
事，
是耶和华
耶
他
和
们的
华耶和
神，
华他们的
是
神，
侍奉
侍
耶
奉
和华
巴
利
利
和
和
亚
巴
述
利和
拉，
亚瑟拉，所
耶
以
和华
耶和
怒
华的
怒
怒
向以色
向以
列
色
人
列
发
人
作，
发怒，
就把
就
他
把
们
他
交
们
在
交
美
在
索不
美
达
索
米
不
亚
达
王
米亚
主山
王
利沙
以
田的
撒
手
田的
中，
手
以
中，
色列人服
以
侍
色
主
列
山利
人
沙
服
田八
侍
年。
撒利沙
以
以色列
八年，
人
四世纪
交
三
在
章
二
七
第
到
八
八
年。
节。
特别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啊！感谢你每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甜美，让我们的心中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恩典，思想你的同在，思想你的大能。主，我们没有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就会随从我们的西域去行事为人，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懂得怎么样去学习谦卑，怎么样去敬畏你，怎么样去爱你更深。主啊，我们真的每天得到你的话语的滋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勇敢的行走你给我们的正直的道路。求主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爱你，也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